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我是亚优，
我是盒子，
我是小东。
Hello， 大家好，咱们今天继续来聊灵异故事。
咱们现在麦克说是正式步向这个灵异这个领域了吗？
对，因为感觉好像大家都蛮喜欢的，也很多的听友都会私下找我，让我去找比如说什么样类型的题材啊，什么样地方的鬼故事啊，或者是灵异故事啊，他们都想听。那我就觉得既然大家感兴趣，那么咱们就多聊一些吧这些话题。
嗯嗯，其实我也挺喜欢听的啊，你要是碰到好的吧，让我能回味几天的也是感觉很不错。
我倒不爱听，但我乐意讲。大伙乐意听我就乐意讲，但是我不听别人讲。
其实我本来呢对这种题材也就没有特别的，就是没有说喜欢或者不喜欢，自己也没有说刻意要去听这个题材。但是我记得在上两次吧，哪一次好像上一次我在讲灵异故事的过程当中，某一个小章节我讲到自己有一点背后发凉的感觉。哎，那种感觉还挺好的。
啊，天热了，靠这个降温是吗？
降温是吗？
感觉有意思啊，因为我很少有这种感觉，觉得挺好，把自己给讲到背后发凉也是挺不错的一种体验。
你知道人为什么需要恐惧这种情绪吗？
嗯，
盒子稍微解释一下，从科普的角度，人为什么需要恐惧的情绪？
为什么？
因为很热嘛。
科普的角度好吗？
因为就是让人激发那种勇敢的那个激素啊，具体是啥名我不知道，但是说你长期的就是处于很安逸的情况下，你这人会非常的萎靡的。但是
你
偶尔的
刺激
你
一下，
恐惧一下，把你全身的这肾上腺激素全都调动起来，你会精神为之一振。嗯，你出门走你都会神采飞扬。
出门我都不敢出门，我坐电梯都害怕了，挺难的。还出门。
盒子这种也就确实只能适合讲讲了，他是确实是不敢听了。那行，咱们废话少说，直接开始今天的故事。那咱们今天的灵异故事呢是属于一个小合集类型，就是我们也是像上次那样，每个人都讲几个小故事，那具体讲多少个就看咱们今天聊到什么时候。啊，今天没讲完，可以下次继续。
嗯，
这样子就轮班讲，那大家也会听起来有点新鲜感的样子。
这个以后也不用跟那个听友们解释了，就是咱们这种形式就成为常态了。嗯，因为之前感觉是挺好的。
那咱们就开始了，先来讲一个，它其实呢算是一个案子。
嗯
嗯，
案子经常和灵异捆在一起。
对，因为这个案子没法去破解，或者是就挺没有一些什么实质的证据去证明他的死因等等，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悬案。那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1964年。
哎呀，挺早，
很早了。嗯，
64年。
对，4月7日上午的10点。地点呢是在天津河东区成林庄路一个石灰厂。
嗯，
那家住在那个唐家口3段的一名9岁的男孩鲍国防，跟其他的21名邻居的小孩到外面去玩。
我去，这真不少啊，一大
帮
浩浩荡荡的小朋友。因为是一个厂嘛，
啊，
可能在那个年代，这厂的话都是那些孩子们啊，都是一起玩的，嗯，家属孩子一大堆。啊，那地点它就是在石灰厂的空地，但是呢，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解散了，回家了，唯独鲍国防没有回家。
嗯，
找不着了。一个年龄最大的小孩16岁，就领头的那个大小孩了，他就告诉这个鲍家的父母说，他们其实从中午开始就一直都在找他，找这个鲍国防。一直没有看见。他们其实也就没玩多长时间嘛，就上午10点开始到中午，这其实已经不见了，找不着。
嗯， 嗯，
那这个可是个大事儿啊。
那他们是不是在那玩捉迷藏啊？然后他就是太好了玩的，所有人都找不到的。我看着好像是容易就是出事儿，就是玩捉迷藏在外面。
我也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这个时候呢，那些家长们就开始就肯定是担心了嘛，啊，就所有的基本上住在那一带的男性的住户全部都在空地上去找他，啊，就连值班的那些人，这厂里的所有的人都去找他了。
嗯，
石灰厂到底有多大呀，这么多人都没找着，一直找到半夜两点。
他那个厂区可能是有很多的放原材料的或者是放成品的地方，厂区可能会很大，
地形复杂，我觉得主要是这里边这工厂里边高低起伏的，哪个小角落的，对吧，哪会儿箱子，哪会儿有个桶，哪会儿有个东西，不好找。
就找个小孩没找着，那找到半夜两点开始下起了暴雨。
嗯，
他们就没办法了，就没有继续找，第二天向警方求助，警方马上就派人过来了，从早上的九点开始搜，到了下午又下暴雨，还是没办法，被迫停止这个搜索。那警方就开始询问呗，就问这个21个小孩，有9个小孩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就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就说那天中午他们一大群小孩就在空地里面捡破烂，小孩子就喜欢玩那些就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就这里挖一下那里捡一下。那报国防呢就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条小鱼，
嗯，
很小的鱼，还问他们哪里有水，要把鱼放到水里面去放生，就这样问他们。
嗯，
这个大家觉得很奇怪呀，
因为附近没有那个什么河呀，没有什么湖啊啥的，
完全没有，而且是在石灰厂，确实环境也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啊，那个空地也只有一些灌木和杂草，根本就没有水，一点都没有。这鱼是在哪儿捡来的呢？这些孩子都问他，这里没有水啊，你去哪儿捡的呀？
嗯，
报国防呢就回答他说，一会儿呢就说是在地上捡的，一会儿又跟人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然后他就一个人走开了。
啊，这也不矛盾，天上掉下来掉地上了呗，然后再捡起来呗，也可以统一。但是天上钓鱼这事儿吧，你要说绝对没有，它也有这种可能，但那得有龙卷风啊，是吧？
对呀、啊
嗯，
应该是吧。
而且一般也不至于就这么一个，是吧？
对呀、啊，一掉就掉一堆啊，
卷一堆是吗？
嗯。而且那个叫报国防的小孩呢，他是算是孩子当中智商比较低的，虽然他已经9岁了，嗯，但是他那个智商的话可能是相对偏低一些，说话不太清楚，所以其他小孩就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嗯，就他说的话就没有在意他、
嗯、
他就也喜欢自己一个人玩，自己去找水去了
啊。那就是他在这些小朋友当中最后的记忆印象就是，哎，你们知道哪有水吗？这个我想把鱼放、
嗯、
然后就看不到了。
对，然后就不见了、啊、后面小朋友发现他不见的时候再去找他就已经找不到了。
嗯，
第一天没找着，第二天警察来也没找着，到了第三天，他是4月7号不见的，到了4月9号的早上，那场暴雨一直下一直下，到了9号早上雨终于停了。
嗯，
报国防的尸体也终于被找到了。
死了？
嗯
啊，对，按理来说那个这个小孩2天在外面也是很生还的希望还是很小的，而且下着暴雨。
他的尸体是几个家长同时发现的，就大家一起结伴去找的时候，有5个家长都看到了那个尸体、
嗯、
地点就在空地的西北角一片很空旷的地方。
嗯，
最令人不解的就是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们或者是警察，他们其实一早就找过这个地方了。
嗯，之前没有，这回又出现了、
是的，
这个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之前因为某种原因，但尸体一直在那，大家没有发现；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大家找的时候，尸体还不在这里，
就后面被人放过去的，
亦、那个、或者是被别人放过来的、或者是他自己走到这儿然后死的。
哦。对，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当时发现他的时候、
嗯、
尸体是这个样子的，面朝下，他脸是朝地板的、
嗯、
倒在这个空地上，他的头是直接倒在一片小小的水洼里面， 不下过雨嘛，
嗯嗯，
虽然是很空旷的地，但是他那刚好陷下去了一小块，
啊，
他的头就刚好就倒在那一块一小块的水里面，
嗯，
这个水洼只有洗脸盆的一般大小，就是不大，
嗯，
很小的，比他脸大一点，
嗯，
大人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发现他手里面还拿着一条小鱼，
还真有鱼 啊，
啊，真有那个鱼啊，
而且那条鱼还是活的，
啊，鱼还活的
啊，
哎呀，真的是想不通，
是不是很烧脑，
除非是那个他转着鱼一直是把那个手伸在水里，伸在水里，他如果转的力度合适，没有把那个鱼掐死的话，
嗯，
哎，怎么都解释不通啊，
不然呢，不然为什么会叫做是一个灵异的案子呢？
嗯，
那这小孩的死因定的是啥呀？确实是脑袋浸水里了，这种窒息溺水而亡吗？还是其他原因死的，
嗯，
然后再摆了一个假现场呢？
警方的验尸报告称，这个男孩的肺部有大量的水，
嗯，
他是窒息而死的，
嗯，
身上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而且他死亡时间就在四月九号的上午，就是发现他的那个时候才死的
啊，刚死被发现啊！我刚才说为啥之前没发现尸体，因为那时候小孩没
在
那儿啊，
嗯，
确实没死，那时候确实没死呢，是不？
嗯
啊，
嗯，
那之前他可能也是自己在走来走去，然后再加上下雨，然后大家中断搜索，他藏在哪儿，这没找到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觉得最难理解的就是他这个还是他这个死因。你说一个孩子他再智商低他不懂事儿，如果说被水进来的话，他本能的那种求生反应他也是就是离开水啊，对吧，为了呼吸他也得离开水啊，而且你刚才说他这个肺部有大量水，肺部有大量水那就不是说死后脑袋伸进去的，而是死之前
溺水的感觉
就已经溺水了，
对啊，看到他的死因的话正常来说就应该是溺水而亡的，可是为什么呢就会这个样子呢？
我现在对那鱼都不太感兴趣那个鱼爱咋咋地，但是这个死因我是没想明白，当然那鱼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点哈。
对呀，啊，拿了两天的鱼都没死，那鱼还挺能活的，这命啊挺长的。
我要是这么想的话，就是这个小孩真的是智商低到一定程度的话吧，他看手中转着鱼，我自己瞎想的啊，他觉得这鱼啊因为没有水快死了，然后呢他把自己想象成这条鱼了，
嗯，
我要救这条鱼，我要让它活过来，然后我是这条鱼怎么办呢，我得让自己进水里，
嗯，自己脑袋扎那个水沟里了，啊，
能说服你吗？
能说服我，能说服我因为我确实以前是咱们这边的这个谚语啊，是民俗还是什么的，就说这个人呢，啊，你该咋死就咋死啊，说这个人你命中注定你怎么死，就是那个车道沟里那个水给你淹死，哎，就说有这种死法，这是在讲的
啊，
就是挺离奇一种死法嘛，就过去那个拉那个马车车道沟压的两道沟，那叫车辙吧，压的那个印儿是吧，然后他们农村那种大泥地，然后一下雨那保证泥泞嘛，对吧，再说那稍微深一点，那水能十厘米二十厘米，哎，就这么一个钩脑袋扎里边那就能淹死人，哎，这个话是在讲的啊，所以他这个故事真假我有点怀疑哈，很可能是根据一些事件改编也好啊，还是说根据这个事儿演绎出来的也好，杜撰出来的，然后就加上一个鱼有点灵异哈，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是在讲，就是这个车辙里边的水给淹死，
哎，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脑袋中总在想这个孩子自己把脑袋伸去，或者是有什么神秘力量给他脑袋摁到那里头，
嗯嗯，
或者是就是总之有个外力，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呢，
嗯，
我记得我前两天看那个绝命毒师，
嗯，
里面那个平克曼他女朋友是怎么死的呢，是吸毒过量，然后半夜呕吐物卡在嗓子里了
啊，
嗯，
他就这么就是活活被自己给憋死了，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
嗯
自己把自己憋死了，咱们也知道这个人呕吐或者是怎么得让人侧过身来，对吧，以免他被自己给呛死，人很就是这么脆弱，就是容易自己把自己憋死，如果这个小孩当时或者是太困睡着了
啊，处于
或者是脑中
醒的，
或者是脑中有什么疾病他昏倒了，然后啪 脑袋就伸到水坑里，水坑到处都是，因为刚下过大雨。
嗯，
这个几率还是挺大的。他当时只要是没有意识的话，哎，用不了多长时间，把自己给淹死。
这、嗯、都有可能。对，我觉得这都有完全有可能。
我把自己说服了，他的死因我把自己说服了。那个鱼我先不管了。
不是，但是他肺部有大量的水，他就不像是那种直接倒在水坑里面就把自己憋死的那种，因为他是面朝下的呀。我觉得这个不符合发现他尸体的那个症状啊，
多少还有点奇怪。
他不是那种就扔到水坑里面溺水的，肺部大量的水啊，我就觉得这个不合理。就你这么个说法不是不可能，但是跟他的死因是不相符的。
那如果他当时倒下去的时候，那个水坑有很大的水，很多的水量，第二天早晨下雨停了，水慢慢的流走了，或者是干了，或者是总之他死的时候跟你看发现他的时候
不一样
呢？
不是，就原来水很多他都喝下去了吗？
嗯，
吸到肺子里了吗？
肺部的水哪来的呀？
然后恰恰这就说明，你说这水也不多呀，是不多，这不进他肺子里了吗？可不不多咋的，原来可老多了。
所以说咱们最终给
他，就这回事吗？
就是猜测，就是是一种疾病导致的，
嗯、
没有外力，疾病导致的意识丧失，
嗯、
最后导致的窒息溺水而亡。鱼就那么地吧，鱼不管了。
啊、对。这个案子一直也是搁置了下来，破不了。
到最后也没看出来怎么回事。
对啊，也不知道咋回事，就因为那条鱼的事儿就整得有点灵异啊。但是死因就这样，没有其他的原因、
嗯、
是挺奇怪的。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个新闻说一个女大学生啊，还是说什么硕士还是博士啊、
嗯、
从公交车上下来，一不小心脚底下绊了一下，脑袋就卡在那个两个栏杆中间了、
嗯、
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
卡着出不来了。
当时他就没有意识了，然后很快就窒息而死了。你说这个事件，
嗯，
有视频，大家眼睁睁的看着他从公交车上踉跄着下来，
嗯、
然后卡到里面死了啊。咱们知道这是个意外，
嗯。
如果这个没有视频，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这么死的，你说大家怎么猜吧？
挺离奇是吧？
对啊，会觉得很离奇。
嗯、至于那个鱼，我觉得也好解释啊。那谁去打鱼的、卖鱼的？就是这跳下来一条他就捡着了，就路过或者什么的，就是你要说解释保证能找到各种解释、
嗯、
甚至说他就是去哪去那个这个市场什么的偷一个捡一个搁哪抓一个啊，然后你不会说这也下雨吗？那下雨是什么时候下的？是不是之前下的可能也是卷起来了掉了，
两天都有下，
对吧？那你两天都下的话是不是有风就有雨啊，卷起来这个反正是就当个真事儿听的话呢，有点小离奇，
嗯、
有点小灵异是吧？他强行解释，
嗯、
就一解释完就没有意思了。
啊，然后我费那么大劲忙活半天，给你们整了个最没意思的事儿是吗？
是不整完没有意思了？你这
那行，那就让我们的听友自己开开脑洞，猜猜是怎么回事吧。反正这案子是没破，
嗯、画面是给出来了啊。
对，
我再来一个吧，我来一个比你这个吓人点的。
是吗？
咱正经灵异吧，你得整点那个是鬼怪的东西
配乐
啊。啊，我这个也挺灵的，我感觉。
说这么个灵异事件啊，是在1973年，
嗯，
也很早了。
今天的都是比较早以前的事儿、啊。
哎，对，地点呢是天津市河东区，啊，那有个河东医院，还有一个就是离那个不远呢，1公里左右吧，有个大王庄。
嗯
啊，这么一段路上，当时是1973年10月11日上午11点多，大白天的，不是半夜，
嗯、
朗朗乾坤，没什么异常、
嗯。
一辆满载着化肥的东风卡车啊，就是悠悠不知道见没见过啊，就那种很老式的。
我怎么就没见过呢？东风大卡车路上不经常有吗？
嗯，我不知道咱俩脑中是不是一样的，反正就是。
那个一分钱上面一分钱上面画的那个，
反正上面不带那种斗啊，就是
帆布，
嗯，没有那种遮挡。然后呢，载着满满一车的化肥，就是从这条路，我刚才说这条路从市区向郊区方向行驶，
嗯，
就走到大王庄路和曾兴窑路的交叉口时，啊，曾兴窑路现在可能叫曾兴窑这个大街了，我还上。百度地图查了一下，好多好信儿、
啊，好专业。
哎，是一个小路， 这时候正好对面就驶来一辆面包车，
嗯，
两个车就发生了事故。这事故呢，你要说大吧，其实并不大，只是啊，这个汽车的这个侧面的反光镜给刮坏了，
啊、
它没有正面撞上，就侧面
啊啊啊，那不算大事，
就两个车没事儿是吧？
嗯，
没什么大事儿，司机呢、
嗯、
也没受什么伤，
那
副驾驶的人也没受什么伤。哎，但是，哎，问题来了，卡车上不是运的化肥吗？
嗯，
这化肥一堆化肥上面还坐着一个女人。
哦，
啊，就是摆货物的地方载人了。这个女人有名有姓，叫苏红梅，啊，这年是30岁，她是天津市武清县大屯村的人，是当地的村干部。当天她干什么去了呢？他和村里的会计啊去一起买化肥，然后往村里送。他就让会计啊就坐到了副驾驶，然后没他地儿了，有个司机，有个副驾驶，有个会计，那他坐哪儿呢？就坐在后面卡车运送的这个货物上。
他怎么了？
那两车刚才不是说刮蹭了吗？
嗯，
那司机很自然就来了一脚急刹车，急刹车，车里的人没事，但是他可倒好，一下子被甩出去了，而且就那个寸劲儿，哎，头不着地，当场死亡。
哎呀，
哇，这就巧了哈，本身撞是没咋地，但这急刹车甩一下，
啊、
这玩意
儿、哎，
很多车祸就是这样
的，人就很危险了、啊
嗯。
很多车祸就是这样，你都不想不象不出最后到底是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反正这条人命就这么挺无辜的，就是死了。
嗯，
双方就这件事的后续赔偿就产生了争议，双方是谁呢？大卡车这面咱们说了，大屯村啊，大屯村他们认为这个面包车呀，你们应该负责任，我们这死人了，你们得给我们赔偿。
嗯，
这是大屯村的意思。面包车这面呢是河东区环卫局的，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赔，因为你们大卡车违反交规，这个货物上还坐人，这个是你们的原因呢，跟我们什么关系
啊，
就不打算赔。
嗯，
对啊，其实是有道理的。
对，
但是呢，大屯村这边不干，我们这边毕竟死人了，你们必须得赔，而且你得按我们的要求赔，我说赔多少你们赔多少，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嗯，
那不找警察吗？他们
当时警察可能也参与了，但是呢这个后续啊、
嗯、
这警察
那个年代那个交警
不也是好好多年前了，
交通什么事儿，对，也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什么什么，很多事儿就是处理上比较模糊吧，只能说
反正就是两方就这么在这僵着了。
嗯，
然后这个大屯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哎，你不赔我们这些钱，那这个尸体我们就不动、
嗯、
一直在这放着，就放在这个十字路口边上，你一天不赔我们一天不下葬。
那、
嗯、这我觉得对死者太不尊敬了吧。
这件事其实也非常可以理解，非常可以理解。三天之后，这可就是10月14号了。
天啊，放了三天啊。
环卫局这边有个人叫刘保卫，他这一年是36岁啊，这单位的事儿吗？
嗯，
这僵持了三天还没有解决，这个对面还把这尸体在那放着，他怎么办呢？想了个主意，他拢了几个同事，哎，咱们商量商量、
嗯、
你说大屯村这么不讲理，咱们就不能这么束手就擒，就让人家这么坑咱们呢，要不这样，今天晚上11点，咱们去把尸体给偷回来。
啊，
偷回来之后，咱们也不是说对尸体做那些什么不敬的事儿，咱们偷偷给他掩埋掉。
嗯，
啊，这样就怎么的呢？哎，至少先把眼前这个最着急的事儿给解决了。
嗯，
他们和咱们想谈条件的这个筹码没了，那我们就不着急了，慢慢和你们耗啊，就慢慢商量这个赔偿方案啊，我们就不那么被动了。等到事情彻底解决之后，咱们再把尸体给挖出来还给人家，他是这么想的。
天哪，
他其实也是个人才。我觉得他这个解决方案吧，你合不合法咱先不管哈，他至少是一个解决方案、
啊、
哎，但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关键点上出事了。
嗯，
怎么了？
七个人晚上大半夜11点50分啊，你看咱说这个时间点啊，他们就按照约定时间骑着自行车就到了现场。
你看那大姐在那站着抽烟呢。
操了吧，你吓死我了，
等你好几天了，你这玩意儿呢，我这都挺冷的，你赶紧给我接走吧。
你要这样的话吧，我
这
比我这个吓人。
没有这吓人，那没啥意思，那有啥意思，你那玩意儿。
他们七个人就到这儿找这个尸体，当时还真没有人看这个尸体，就尸体就在那放着。哎呀，那看来这个挺顺利的啊，这计划咱们应该是可以顺利实施了。这个时候另外六个人怂了，都不敢上前。那你一个女尸大半夜的在那放着，而且死了三天了，你别说碰，连靠近都不敢靠近。哎，但是这个刘保卫啊胆子挺大，他可能就以前叫刘大胆儿，就类似这种人物。他径直就走到了尸体跟前，这估计也没多沉儿，一个女人嘛，何况又死了三天，他就直接把这尸体抱起来放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
嚯，放上之后、
哎、
那人搁后边搂他的腰，抱起来骑吧，没事，掉不了。
尸体是抱后座上了，但是肯定是容易往下掉啊，怎么办？
对啊，怎么坐得稳呢？
刘大胆有办法，
你抱我呀。
对，就是这么来的。那活人怎么来，死人也一样可以怎么来。他先扭过身，脸着冲前面嘛吧，然后把那个尸体的这个双手就往自己身上一抱，然后用绳子捆在自己身上，
一缠上。
哎呀，胆子还真大。
从远看就是一个人在前面骑自行车，后面一个人在座位上抱着他，就这么一个感觉。他还挺得意，你看你们这帮怂货胆子太小了，你关键时刻还得看我吧。走吧，事活办完了咱们回去吧。登上自行车就准备往回走。哎，就在这个时候，那六个同伴突然就发现不对劲儿。尸体的脸上、手上，有白毛长了出来。
什么意思？是坐车上之后长的、还是当时没有啊？
刚才没注意，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看着了，
脸上和手上是有白毛长出来的。
尸体发霉了呗。
你要是光是那个指甲变长，头发变长，这我都理解。他有个那个视觉误差什么的啊，他好像显得长着，但是白毛长来这事他就有点瘆人了。然后这一个个吓得就目瞪口呆，就是张大嘴就说不出话来。有一个人胆子稍微还有点大，就很恐怖的说，哈，不好，快把尸体放下。这个时候刘保卫也感觉不对劲儿，其他六人不知道他怎么感觉不对劲儿，但是他这时候就在喊啊，他说不对，快帮我，尸体在动。
哦，就是他那个尸体本来是捆在他身上，但是他发现尸体在动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怎么个动法，就是这就是他说的话，尸体在动。这六个人就眼睁睁的就看着那个尸体就死死抱着那个刘保卫不撒手，也不知道是他自己抱还是那个绳子捆得太紧，就是死死裹在他身上。刘保卫这时候想挣脱，挣脱不开，就吓得直喊救命。这六个人吓得呜嗷一嗓就玩命的跑，几个人撒丫子跑出去很远之后，哎，慢慢的这脚步就放慢了，心也渐渐的平静下来。哎呀，这几个人一商量，这不行啊，咱们不能把他这么扔下不管呢、要不咱回去看看吧。
哎呀，
几个人就壮着胆子，
哥们意识啊，这还行。
不是，要是我的话，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后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非得回去看。他们几个就小心翼翼的回去看，就去原地找这刘保卫啊。刘保卫还在原地，但是呢，情况跟他们走的时候、跑的时候不一样了。刘保卫躺在马路中央，昏过去了，自行车倒在一旁。地上还有一根断开的绳子，
那尸体呢？
尸体没了，
跑了呗，
真的诈尸了。
那个尸体之前用过的那个褥子和被子都还在，其所有的东西都在，就唯独尸体不见了。然后这几个人这时候也顾不上多想了，管不了那么多，就先赶紧把这个刘保卫送医院吧。送这个路上，这个刘就开始不断的往出流血。这个时候是凌晨三点多。
哪里流血啊？七窍？
他是浑身流血。到医院之后，医院是有初步的一个就是急诊的诊断的， 急性出血热、
嗯、
啊，我对这个病不太了解啊。
盒子解释一下。
什么都让我解释一下。就是又出血、
啊、
又急性又出血又热是吗？
行了行了，你上边去吧。反正据这个顶上所说哈，
嗯，
浑身流血不止，就是五官七窍呗、
嗯、
还有淋巴结还有肛门都在不停的向外冒血、
嗯、
就是整个人有眼的地方，
只要有眼的地方都在流血、
嗯、
啊，挺恐怖啊。那
然后体温是45度，
45度，体温计不到42度就到头了吗？他这
对、啊、
两个体温计量的。
然后人是没有知觉的。
嗯，
没有挺多长时间，送到医院是3点多，6点多这人就死了。
还能撑到6点，不错了，45度还能撑到6点。
然后一开始哈、啊，这个环卫局的人就是他们不信啊，就是以为这尸体是被藏起来了。
嗯、
但是警方也参与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审问吧，这六个人给他分开挨个审问，他们六个人的口供是非常一致的。
嗯，
说的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内容，都是从他们的这个、
嗯、
这个笔录里来的。口供非常一致，而且呢，这警方也不光全信口供，也得上四周调查呀。方圆1公里是没有住宅区的，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这么就是调查，没有掩埋的地方。就是如果说这六个人合伙把这个尸体搬走，按照就是当时的他们那个行动能力、
嗯、
交通能力的话，
嗯，
1公里这个方圆，按理来说也就差不多了。
嗯，跑不出太远去呗，
找不到掩埋的痕迹、
嗯、
然后呢这个大屯村也怀疑是环卫局干的、
嗯、就合计你们故意整这么个事儿呗，然后把尸体藏起来、
啊、你们把尸体藏起来了。嗯
嗯，
这案子就这样没了，结束了，
就这么就没有后续了。
哦，就是那个姓刘的挂了，然后另外那个女的尸体一直不见了，没找着。
对，
就没有了。
对，
嗯，
就是到最后啊，就成了死案了嘛，成了悬案了嘛。然后这孙红梅的尸体也没找到、
嗯、
就是据说是怎么的呢，就是你去问那个环卫局和河东医院的那些老人啊，
嗯，
他们很多人都说亲眼见过这两个人的尸体，都亲眼见过。但是后来那个苏的尸体、
嗯、
就是那个孙红梅的尸体去哪儿了，那大家怎么说都有了各种猜测吧。但是呢，有一点大家是比较统一的，就是那六个人应该是没说谎、
嗯、
应该是没说谎。
确实当天晚上看的就这个情况
啊，可能有一些夸张，但是整体上就是这么个过程，
就是诈尸了呗，尸体变什么来着。
这个事儿吧，强行解释，
你强行一下吧，我不太懂。
我只能想到是这个六个人把这老刘给害了，然后自己编了一套说辞，但是其实很多地方是说不通。
正常的思维可能就是这六个人把那个姓刘的杀了，姓那个女的尸体哪去了呢？怎么一直找不着呢？
啊、我刚才说不通就是一个这个地方。他们如果六个人想把这老刘给害死的话，没有必要把那个女的尸体给弄走，那个难度太大，风险太大。
嗯、
啊，
也没有，
老刘也没有什么必要啊。他都是，那你这故事就复杂了，是再加上点什么前情提要，是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啥的。那么讲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就过度了，过度了，
对对，就当一个悬案吧，就是。
嗯，哎，是不是在那个年代悬案挺多的感觉？
没有摄像头吗？
那时候没有摄像头，然后那个也没有很多的什么 DNA 啊，什么什么指纹啊，
嗯、
可能那些东西都对什么技术都几乎是没有的情况下，很多案子都破不了。
但是我中间想了一下，你说就是他这个急性出血热。
嗯，
能不能是跟这个死尸他身上的这个病菌有关系？
接触之后啊，
我觉得有可能。
为什么尸体都要被烧掉呢？就是因为怕他身上那些病菌、瘟疫什么的呀、
啊，
对啊，
嗯，传染。
而且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10月份。
嗯，
10月份的话，它
没有那么热，天津没有那么热。
哦，对，天津。但是我感觉3天也都是尸体都肯定是有很多细菌，
长毛了吗？
对呀、
啊，
都长毛了
啊！对，你就顺便把那个手上还有脸上那个白
毛
给解释
了，
是吧？
一样，
对
呀，不会放坏了不长毛吗？
是啊，我觉得就是放坏的感觉，那肯定就是细菌的问题。那个时候你可能药啊什么的也没有那现在那么好，它就是染上一些病菌，
或者是原来有点这个事儿呗，传邪乎了可能。
那你唯一不能解释的就是还是那个
尸体不见了，
尸体去哪
了是吧？
啊，对，这个是挺难解释的。
你那个解释不通的话，其他的吧，你其实都是猜测，包括是什么什么病菌导致的呀，什么
只有把那个尸体找着是吧？
你才能把这事彻底解释清楚。
又是一个悬案。
那行了啊，这我也来一个哈。我这个呀也是发生在天津的啊，故事呢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哎，时间呢是1969年12月12号，你看都有零有整的。
双十二啊，
多事之秋啊。
地点呢是在天津市西青县团泊洼，也有叫团泊湖啊，团呢就是团圆的团，泊呢就是湖泊的泊啊，团泊湖。
嗯、
这地方呢、
哦、
现在是一个鸟类的自然保护区、
哎、
啊，环境非常好、
哦、
啊，周末了人啥都来这地方玩啊。这地方很有历史啊，在清朝的时候乾隆爷曾经来这地方寻访过，来这地方玩过，所以呢当地人呢以前也叫做乾隆湖
啊、
哎、这么个地儿。
那应该挺好看的地方、
哎、对对对，我估计天津市当地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啊。
嗯，
对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也都听说过啊，这个事儿很有名、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女的哈，叫做张福丽啊。这个姐姐呢她是单身，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过日子。
哦，没老公。
没老公，对。说有一天呢她是从地里边啊干完活回家，发现她的大儿子没在家，大儿子12岁没在家，小儿子6岁。小儿子在家的，
嗯，
就问呗，说的，哎，你那个大哥哪去了？没回来呢。小儿说不知道，我也没看着啊。张福利啊，当时也没太在意哈、啊，因为什么？那小孩12岁了，那时候就是都出去玩呗，跟那个孩子搁外边也没太着急啊。但是呢，左等右等，到了晚上还没回来，天都是越来越黑了，觉得不对劲了啊！马上到村子里问问左邻右舍，打听打听，说你看着这个孩子没？问问，结果呢，还真就问着一帮小孩。
嗯，
这帮小孩说：“哎，你家小孩看着了，咱下午还一起玩呢，一起玩捉迷藏呢。”
哎呦，
就东哥，
我就说这捉迷藏吧，
哎、怎么跟我那故事有点像啊？你抄袭啊你？
跟你学的。那捉迷藏是大伙确实一起玩了，然后他就藏也不知道藏哪了，后来没太注意就没看着了，以为他是就提前回家了呗，也没跟咱们打招呼，那就这么个情况。张福利呢找了大半夜也是没找着啊，第二天就越发的着急嘛，马上就发动村子里边的人啊，也是报警了，就大伙呢一起找出去找。那么警方介入之后呢，经过排查呗，就问问说最后看着这个小孩是什么时候是谁看着的，哎，就打探到了4名儿童，就是说昨天跟他一起玩了啊，
嗯，
说是12号这天下午4点左右啊，这帮孩子一起玩捉迷藏，仅此而已啊。最后这几个小孩都说是啊，这就不知道他藏哪了，咱也没注意，咱就、后来天黑咱就回家了，哎，就这么点事儿啊。那么就这样呢，张福利啊带着全村人大伙就村里满哪找呗，没有任何线索。
又是一个小孩不见了
啊，就你啥也没看到啊，就这么点事儿啊，你最后看着你说没有什么摄像头啊。找到晚上8点左右，张福利很无奈呀，这一天是一口饭没吃，一口水也没喝，外边天也黑了，拉倒吧，先回家休息吧。到家之后发现自己那个6岁的小儿子也不见了。
啊，
哎
这个还真是不太常见，接连失踪两、
哎、对，
大儿子跟小儿子，
第二天又一个，那你马上就再找，跟村人说吧，赶紧的，我小儿子也没了，赶紧帮着找。然后警察也是介入啊，又是盘问啊。但是这个小儿子的失踪嘛更离奇啊，因为啥呢？按理说当天白天这村里人啊邻居啥的都在村子外边这个走来走去，都
找他大儿子
呢，对吧？你要是能看着这个小儿子、
啊、
都能发现呢，没看着啊，谁也没看着这个影，就这么个情况。那么这时候这张福利是完全整个人就都傻了，你说接二连三的两个儿子、
哎
啊、这都没
了、
哎、刚才不说吗，他是单身一个人嘛，带俩孩子，没有老公啊。
嗯，
那么她老公去哪了呢？不是离婚，也不是死了，啊，也是失踪了，就是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他家就流行失踪，
那就是她老公先失踪的。
哎，
然后他的儿子是失踪了，然后他小儿子失踪了。
对，按顺序来的。
是不是他们家得罪人了，被杀了？
反正当时情况是啥呢？他这个丈夫不是先失踪吗？是十年前失踪的，当时失踪也是，就是人间蒸发，一点线索没有。那时候那更早了，这事儿是发生在1969年，她老公失踪的时候是1959年呗。
59年。
那时候你说确实也没有什么侦测的手段呢、啊，或者什么的，就事实是我也不知道，就这么个情况。
哦，十年前失踪的，那么久了、啊。
嗯，然后听到这个呢，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 bug 哈，不知道你俩发现没有哈？她丈夫失踪十年了哈，她有小儿是6岁。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小儿
子要讲
也好理解，好理解
是吧？
人之常情嘛，
理解可以。
哎呀，就是嘛，同母异父怎么了？
可以理解。
啊，不说了，不说了。
这个他这小儿子呢不是他的亲儿子，大儿子是亲儿子，他这个小儿子呢是他弟弟家的孩子
啊，过继
啊，他弟弟，对，他弟弟是意外啊，然后死了，死完之后死了，就是他一个这个弟弟家孩子给他，他一直这么带着，就这么个情况，带俩小孩。
嗯嗯嗯，
哦，原来是这样。
那么说到这儿哈，两个孩子神秘失踪啊，咱就是也不卖关子了哈，第三天啊，就是张福利就又失踪了
啊，
就是这一家人
彻底
全不见了。
对，
这多大仇啊，
就
是、这是。
然后警方就开始调查呗，说这玩意儿接二连三的就没了，就调查。但这回调查的首要的这个地点就是啥，就是他家里边了啊。原来调查没往他家里边去找去，都是在村里边找，对吧？因为孩子丢了不可能丢家里边，对吧？
嗯，
去他家里边一找，到他家一调查，很顺利就发现了尸体。
谁的尸体？
哪个尸体？
你想要谁的尸体？
就是一二三两个孩子，
一二三四是吗？在他家的卧室当中呢，是发现了一口很大的木箱啊。你说是棺材吧，比正常棺材都大一些，很大的一个木箱。因为以前老式的那种过日子嘛，家里边都有那种箱子哈。东哥应该能了解点，里边有的是放那个被，放被的，放什么、
大箱的，
大的箱子啊。
没什么概念，
没啥概念啊。这箱子非常大啊，打开箱子之后，发现里边有三具新鲜的尸体啊，一具腐烂的尸体，
整整齐齐一家四口。
腐烂的尸体呢是摆在下面面朝上，上面落着的是张福利的尸体是面朝下，背后就露出来的是那个长长的那个头发啊，旁边呢是摆着上边下边是摆着两个小孩啊，一家四口人。
bug 有点 bug 有点 bug。
怎么来着？
十年的尸体是已经可以白骨化了。
对呀、啊，白骨了，怎么可能还腐烂呢？是腐烂还是白骨？
我想想啊，天津那个地方，北方也是比较干燥，比较干燥的话，尸体应该是很快就白骨化了。对，
放十年看看呗，那不知道啊，反正这上给的信息是一个严重腐烂的尸体啊，当时已经是警察第一眼看，保证看不来是个人形，看不来是谁啊，保证是一个尸体。上边很新鲜嘛，就这个大姐姐带着两个孩子啊，这么个情况。法医一鉴定，死亡时间，大儿子12月12号，小儿子12月13号，这个母亲12月14号，哎，就是这三天连续死亡，连续失踪，这么个情况。
嗯，
然后身体上边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啊，也没有中毒的迹象啊，初步推测死亡原因是窒息而亡。
那都是被杀吗？
窒息而亡不太好，不太好，
反正就是憋死呗。然后说这个在调查那个腐烂的尸体啊，那一调查那就是他那个丈夫嘛啊，死亡时间说怎么十年左右、啊、
那时候也没有 DNA 啊， DNA 那时候还没出来呢。
根据他的血型，根据他的衣服穿的这个衣服
啊，衣服十年哦，
衣服
十年他也不能坏啊。
嗯，
反正调查呢就是他了，没有别人啊，就这么个情况啊。那说到这儿呢，基本这个尸体也找着了，这事儿也算是咱说水落石出，调查差不多了哈。但是死因是怎么回事还是不太知道。警方呢又找到了张福利啊，以及他丈夫的这边的亲属，一调查呢真有点信息啊。那亲属说这个箱子有来历，那这箱子只有咋回事， 当年呢，就十年前的时候，张福利他们家呢是在家里边挖这个菜窖，菜窖不知道亚优是否了解啊？就咱东北，就是咱北方
这边，我知道有这个东西，
挖菜窖，哎，就是在农村嘛，就外边那个土地呀、挖大坑、那个坑呢得有个两米多深，一人多高吧，然后呢里边呢是放土豆啊，放白菜呀、放点什么东西，搁里边能够保存住啊，就这么个情况。那么他家就是挖这个菜窖的时候呢，就挖出了一个空的很大的棺材
啊，
听着有点离奇是吧，就挖了个棺材出来。那
当时不离奇、挖地挖出棺材我觉得也很正常啊，
空的啊，
而且这么大哦，这不是普通的棺材，这规格也，
咱不说嘛，比正常的要大一些嘛。这个棺材挖完之后呢，有人说这叫啥升官发财，说是好事啊，是吉兆啊，有人说这保证是不吉利，非常晦气啊。但是那个年代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你说1959年，你这一看这个棺材材料很好啊，是什么是金丝楠的呀、是什么紫檀的，对，是什么黄花梨，咱也不懂了，反正说这个材料很不错、那也不能扔啊，找了个木匠说你给我改一改，改个箱子咱装点东西。
箱子这么
哦，
就这么个来的。
哎，
棺材改箱子，
那这个就可以理解他那个尸体没有完全白骨化，是因为材质是用棺材改的。
这个棺材的材质特别好，
可见棺材真好，
也行，是吧？真好，你看看啊，
这木的材质很好的原因。
然后警方就分析嘛，说这个孩子大儿子12月12号啊，就是先死掉的那个，说有可能是捉迷藏。然后呢，跑到这个
箱
子里边，哎，然后盖上，然后窒息而亡，憋死的。
哎，这个合理。
这么一推测啊，但是呢，具体一推演吧，这个过程也不太现实，因为什么呢？咱说这个箱子非常大，材料就很好，说那个棺材那个盖儿啊，得有60多斤。
啊，
那60
盖都有60多斤，那不可能，小孩根本打不开。
你这小孩的话，你推也推不动，是你躺里边的扣也扣不上。啊，那原来想的是可能这厂里边觉得哎很安全是吧，但说这个不太像啊。那么至于说
不是盒子，你不是说他是那个棺材改箱子了吗？那改了箱子之后那个箱子的盖还60多斤，那这个箱子怎么用啊？你让我用我得用不了啊，这也不合理，感觉这是个 bug。
60多斤呢，可以啊，就大人用呗，大人推来推去的应该也还60斤还能拿动啊，60斤有啥拿不动的，大人能拿动啊。
不是，我在想他这个箱子他拿来做什么用，那个如果是他拿来改成箱子用的话，他没有闲着的话，除了这孩子里面原来应该是有东西的，
原来有个尸体吗？
就是很奇怪啊，十年了，放在那十年也没人开过吗？不知道那个尸体在里面吗？
那咱们假设这个孩子能把这个盖打开，那就是什么场景、那个玩捉迷藏，我有个好地方，我藏我家箱子里，然后夸我盖一打开一进去，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尸体，然后这时候盖盖上了、出不去了，然后活活憋死在里面，这孩子是这么死的。
也有可能
是吧，
巧了呗是吧，
这不是巧的问题，根本他就打不开，这本身就不合理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
推一个60斤的东西倒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吧，我觉得你要说推12岁孩子长大点推倒也能，那
12岁
但是第二个孩子就不知道是怎么没的了。
第二个不是才6岁吗？
对呀、第二个怎么掉里就不知道了。然后还有这个张福利本人怎么进去的，是因为伤心欲绝还是怎么地啊、或者说他们家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尸体藏在这儿，就都不知道了。
我在想啊，如果他那个丈夫的尸体在里面都放了10年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张福利、就这个女主角她是知道的，她一定是知道的，不然你10年没有用过这个箱子吗？
在自己家放着是吧，你不可能自己放着自己不看呢。
可能他那个丈夫就是他杀的，孩子的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
觉得这个更大的可能有第四个人参与。
我也觉得是，就是可能是一个谋杀案，
灭门案啊。
就比如说他的情夫，
他的丈夫可能是这个女的是有参与过去杀掉他的，但是后面的两个孩子以及这个女人的事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去做的了，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如果是只有一个人没有外人参与的话，那这个女人可以这么解释，她本身精神出问题了。然后呢，她大儿子死之后 他把他大儿子弄死了，然后又把小儿子弄死了，然后等他精神恢复正常的时候，他无法忍受这个悲痛，我陪你们三个，我一起去吧，然后我自己也钻进去，
是是，
这样，这是一个人。然后呢，如果是有外人参与的话，那之前那个丈夫是他们合伙杀死的，然后呢，这个男人把这个老大塞进去，然后但是这时候妈妈还不知道，然后又把老二也塞进去，他妈妈还是不知道，最后他妈妈怀疑是不是这个男人，你看我给你编出一个连续剧来，是不是这个男人下的手，然后这男人承认了俩人发生了什么什么，最后不管是这男的把他塞进去还是他自己塞进去，
他没有搏斗痕迹吧，
不行，这个
窒息而死、啊、
我编这俩故事吧漏洞都太多，
嗯
嗯，
我说服不了自己，
这东哥基本就把这个事儿都给还原了是吧，你看看，
嗯，
但是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的证据、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没有那么灵异，我觉得很大感觉就是谋杀案，
嗯，
至少那个十年前的那个尸体就一定是被谋杀的，
那杀完了为啥一直搁箱里放着，为啥
他没地方放啊，
不是放的挺好的呀，
为啥不报警啊，
放的挺好的呀，那个地方也没人发现，
嗯，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把一个问题解释通的话很多问题都好解释，就是那个盖子，如果那个盖子没有那么沉，或者是它有一个很容易就是开盖关盖的一
个
机关，
嗯，
但是又非常的严密，非常好解释，
怎么好解释了呢，
就是这个盖子很容易打开，孩子自己就能打开，
啊，
捉迷藏进去了，出不来了，
那、啊、无意中进去的，
嗯，
第二个也是，第三个不可能了，第三个他妈那就是太伤心了，无意间打开了盖子之后发现，
那最开始她丈夫是咋回事啊？
对啊，十年前那个尸体怎么解释呢？是不是被谋杀？先不说后面两个孩子那个事儿，你东哥你那个解释有可能，但是我是觉得。十年前那个尸体就一定是被谋杀的，因为你不是谋杀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在家里面放一个柜子，放一个箱子，放了十年，家里的人都没有开过、
嗯。你说这个有道理，而且他这个尸检呢，只是针对这三个人是窒息死亡，那个已经死了十年的尸体，
嗯、
他已经判断不出来死亡原因了，对吧？
嗯，
所以就是个悬案嘛，这个事儿反正
说半天其实都白说，没有任何证据，
分析了
定不下来。
啊，情况就是这样了啊！啊，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结尾，说这个箱子嘛，就被抬出来之后，村民吧想把这个箱子砍了嘛，就觉得这玩意儿不好，说砍，这一连砍了好几个小时哈、啊，只砍了一点点小缝，就说这个箱子非常结实啊，这个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什么木头的啊，很结实。
什么木
啊？最后呢是想拿火烧，要往上浇汽油烧啊，说浇上汽油烧了三天三夜。才给他彻底烧毁，
啊、
嗯，
这个夸张了，不是这个绝对是夸张了，不可能、
嗯、说的是更神奇了呗，就
是什么木头，不可能吧？
他那个如果是连砸了四个小时才砸出一个小裂缝的话，那烧三天也是合理的，他俩是一回事，
铝合金做的，
就是它不是木头了，它绝对不是个木材了，我只能这样说。
嗯，哎，行吧，就听个热闹，就当真的听
啊！对，就当真的。
哎，这里最有画面就是最后那一个盖打开，里面四具尸体，就是大家找了那么久，突然在一起发现了，
嗯、
这个事儿很灵异，很恐怖。
对，这个是就是最后找出来的时候，那瞬间，我觉得应该是挺吓人的。但是仔细分析来说，我是觉得他这个各种死因或者是。什么的就最有可能是谋杀的那种感觉。
他这里其实有一点没说的很细，窒息死亡吧，你还分什么，就是那种
什么窒息、啊、
对机械性
啊
还是什么，
你是被人捂住口鼻被人勒死那种窒息。
按照他这个本来的说法吧，好像是想给大家传达他们是在那里面憋死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嗯、
法医技术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他分辨不出来，现在都能分辨出来了，你到底就连上吊是上吊死的、
嗯、
还是别人勒死的，同样是绳子勒痕，他也能区分得出来的、
嗯、
对、
嗯、就还是年代吧，那个年代他留下的，你现在可能是线索更多一点。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的一些灵异啊悬案啊死案啊都是在70、80、90，就是那些年代，到了2000年之后可能就不太存在这种情况了，比较少。
现在变形式了，
嗯，
就是传统的灵异跟现在的灵异 它已经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了。为什么有一些太早的故事咱们听起来没那么的吓人呢？一个是咱们没有那种代入感，二是觉得有些事儿吧，你现在看可能就不是事儿，对吧？因为年代不一样。哎呀，
其实今天这几个故事还是挺值得，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我讲那个，我觉得很吓人。
对，东哥讲的特别
好，
特别吓人。
你俩讲挺好。
嗯，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就咱们争取讲的更好一些，更吓人一些，让你们听得背后发凉。
哎，那是最好的。
行，那咱们今天呢，就是，时间的关系，就每人先讲一段小故事，那下一次再跟大家继续去分享。
嗯，
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咱们节目的更新时间3721，家庭友群、联系主播、商务合作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